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讲到了念佛如何从有相到无相，那么我也提供了几种方法让各位去体验了。那么如果说你已经体验到了就没有关系，如果说还是体验不来，那么我再 提供一种方式让各位来体验一下。譬如说你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啊三十几年没见了，但是呢你有一天突然想起他，但是因为三十几年没见啊，他的名字呢跟他的相貌呢你都想不起来，但是你却清清楚楚知道说你是在想那个人，你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就是没有名字跟形象。那么如果说你把这样的一个想念的方式呢，那么转为去想念特定的一尊佛，那么这个方式就叫做忆佛。那么如果说你已经会了，你再来呢，你在行住坐卧当中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念呢很容易掉失，而且经常会有不清晰的状态出现。因此我们就要施设用拜佛的方法来加强这种忆佛的功夫。那么既然是用拜佛的方式来提升功夫呢，我们就要来讲拜佛的要领。这一段呢纯粹是讲解拜佛的要领，你不用忆佛也不用去持名念佛。讲到这个拜佛的要领，我们是要用以五体投地的方式来礼拜佛。那么五体投地这样的方式礼拜呢，当你在三皈依的时候那个大概都有教，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那么我们来讲拜佛的要领。那么拜佛的时候呢，动作要缓慢，不要求都拜。那么其实它主要是在精神集中。那么你在拜佛的当中呢，心中呢不要念佛号，全神贯注，全神注意身体的每一个动作，还有他的感觉，还有身体的感觉。那么当你的心往外攀援的时候呢，你要赶快把它拉回来。那么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呢，你都一概不予理会，这样专心的拜佛。然后在这个阶段呢不能拜太快，也就是说如果你拜太快呢，那么心急气躁就不得定。所以我们无相意念拜佛是要用缓慢的方式来拜佛。所以说 一分钟，在这个阶段一分钟不能超过两拜。那么最好的状最比较适宜的状况就是45秒到一分钟一拜。那么你这样的用缓慢的方式来拜佛，然后专注在每一个拜佛的动作还有身体的感觉，这样子练习一两天以后呢，你的拜佛的缓慢拜佛的那个要领你就抓得到了。那么这样子你的这个动作就是算是练习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说，拜佛的时候总要有个地方拜啊。那么如果说你 家中设有佛堂，或者说有供佛像的地方，那么你都可以在那个前面来礼佛。好，那么如果说你家中没有佛堂也没有供佛像的地方，那么你只要找个清净的地方，无人打扰的地方也可以啊，譬如说书房啊、客厅啊，没人打扰的客厅啊，还有书房啊，还有干净的工作坊，这种地点都可以拜佛啊。那么地点讲完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说哈，你的动作也会了，忆佛也会了，那么接下来你就是要想一尊佛菩萨来当作礼拜的对象呢。通常呢，一般人都会选择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如来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啊、地藏王菩萨等等。当然呢，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大菩萨呢，你觉得香气，那么也可以选择。基本上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选择比自己选择与自己比较相应，或者是比较喜欢的佛菩萨来礼拜了。那么接下来说，当你选定了一尊佛或菩萨以后呢，那么你就要开始礼拜了。那么礼拜的时候呢，你只能用臆想的这个念来礼佛。那么礼拜的当中呢，在拜佛的当中呢，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在拜哪一尊佛，然后心中没有语言、文字、形象、声音出现，那么全神贯注在拜佛的每一个刹那呢，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清楚的知道说忆佛念在不在啊、这个想佛的这个念是不是存在。如果说它一有掉失，那么你就要赶快把它收回来啊、回到忆佛念上面。如果说心中起了语言、文字、形象的话，那应该立即舍弃，那这样子就叫做无相忆念拜佛了。那么我们是用这样的，我们施设了这样的一个无相忆念拜德 的方法呢，这是一个权巧方便呢。但是呢，对于初学佛的、初学无相念佛的人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初心学佛的人呢，来修学无相念佛呢，这个法门呢，如果他不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锻炼呢，他的无相念佛的功夫是难以成就了。那么再来说拜佛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说一拜是45秒到一分钟嘛。那么刚开始学会忆佛的时候呢，你每提一次呢，那个忆佛念呢，可能只有维持1秒、2秒或5秒而已。那么你不用担心，当我们在礼拜佛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翻手的动作啊，那么当你拜到那里，如果忆佛念不见了，这个动作呢自然会提醒你哦，说忆佛念怎么不在了，那么这样一拜当中就会有两次提醒你的机会啊。那么你用这样的方式呢，每天礼佛10到20分钟呢，早晚各10分到20分啊。那么你如果说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觉得都没有进步，那么你可以改用分段提炼的方式啊、比如说当你开始弯腰到弯腰完成的时候，那么就关照忆佛念在不在， 那么如果不在，你就把它提起来。好，那么再来说，手按到地上的时候呢，那么你又关照一佛的念在不在，啊，不在再提起来。那么当你的额头贴到地面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这样一拜之中呢，可以把它分成十个阶段。那么如果说你每次提念只有两秒钟，但是因为你提了十次，所以虽然一拜四十五秒钟，但是你这当中呢，你却是有二十秒在忆佛。好，那么在这初期的拜佛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把拜佛的时间拉得太长啊。比如说你一拜拜五分钟，但是你提念的时间呢只有维持几秒钟，那么这样子你就会变成说大部分的时间呢你都浪费掉了，因为你只有几秒钟在忆佛，大部分的时间忆佛的念都不在。因此呢，你刚开始拜佛的时候呢，就以四十五秒到一分钟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如果说你练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的念都不太会掉失了，那么你就可以把拜佛的速度呢延长，好，那么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这样子算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你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每天早上晚上要精进拜佛。那么修学无相念佛这个法门呢，拜佛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必须要不断的用拜佛的方式来增加忆佛的稳定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早晚都要拜佛。那么最好的方式，当你进入了这个阶段以后呢，你每天早上最少要拜二十分钟，那么晚上也最少二十分钟。当然如果说你有多余的时间把它加长一些，那当然会更好。那么你不要说啊，一天拜三小时，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再拜三小时，这样的拜佛方式呢是不会进步的啊。拜无相意念拜佛呢，就如同在划船一样，你要不断的划，不断的划，这个船才会往前跑啊。那么如果说你划了一下就停了，那么船呢可能就会偏离航道，或者是说随着水流就后退了。因此修学这个法门呢，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后，你就要每天拜佛。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你拜佛的时间的长度呢要拉长到拜佛的每一拜的时间要拉长到三分钟到五分钟。那么有些人定力很强啊，功夫很好啊，他一拜就是拜二三十分钟，而且忆佛念都不会掉。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当中已经每拜的时间已经延到很长，那么早上因为赶着上班没有时间拜佛，那么你可以把早上拜佛的时间挪到晚上来，合并为四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然后专拜一尊佛。在拜佛的时候心里头想的就是照顾忆佛的念头，不要让它消失，这就是无相意念拜佛。那么如果说讲到这里你还是不能体会的话呢，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同修会所开设的禅净班来共修。那么会里的老师呢会为你解说一系列的无相意念拜佛的方法，让你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式来做呢。那么无相意念拜佛这样的法门呢，一开始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思维清楚的话呢，那么不管你怎么努力拜佛，你的功夫都不会增长。那么接下来说这个阶段呢，练习的时候你可能一不小心呢，心里就冒出了佛的圣号、佛的形象，或者是说冒出了妄想，然后不小心就跟着妄想走。等到拜佛的某一个动作完成以后呢，你才突然间想到说刚刚忆佛的念不在了啊，已经不晓得被那个妄想牵着走多久了。那么呢 这种状态呢，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你不需要烦恼。那么你只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呢，那么这样的状态就会消失。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你要用张开眼睛的方式来拜佛，因为你如果闭着眼睛来拜佛呢，妄想会很多。你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治这种闭着眼睛所产生的妄想，因此你要用张眼的方式来拜佛。那么直到呢，你在拜佛当中呢，佛的名字形象呢，圣号都不会在心中出现了以后呢，那么你就可以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么我们来讲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是闭眼无相意念拜佛。那么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张开眼睛来拜佛。那么你一直拜下去以后呢，出的妄想呢都不见了。那么但是你还会发觉有比较微细的妄想啊，譬如说当你头快接近地面的时候，如果说地面上有毛滑啦，还有灰尘啦，或者是说棉絮的，当你拜到那个拜到接近的时候，你眼睛就会去看它一下，那么这就是一种妄想。那么每拜到那里就会瞄它一下，那么这就是众生无始劫以来所养成的习气啊。那么这种妄想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对治它，因此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要用闭眼的方式来拜佛。那么刚开始在这个阶段刚开始闭起眼睛来拜佛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妄想会变很多。刚开始我们张眼拜佛的时候呢，你的一些妄想出的妄想都已经被对治了，但是呢当你闭着眼睛的时候呢，那么不同状况的妄想就出现了。那么你经常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会经常掉入了妄想之中呢而不知道。那么这种状态其实是很正常的，你并不需要担心，你只要不断的拜不断的拜呢，那这种妄想就会慢慢的被你克服住了。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有人拜佛的时候会产生那个头晕的现象。那么我们分析会头晕的现象大概有三种呢。那么第一种就是说，肥胖的人拜佛的时候，因为头比身体还低，因为他蹲不太下去，那么臀部太高，那么他如果把额头顶到地面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产生充血的现象，头部产生充血的现象以后就产生了头晕了。那么这个情况，如果你有这个情况，那么你只要把那个头面立足的地方呢，把它垫高大概10到15公分，那么就可以了啦。那么这样你在拜佛的时候，那个头就不会比身体还低啊。那么还有你脚翻掌的时候，臀部还可以往下降低，所以如果说你把它垫高10到15公分，这个状态应该会消失。那么接下来说会有头晕的第二种现象呢，是因为有人对这个方向感产生执着。那么当他闭着眼睛拜佛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方向改变了，那么因为对方向感有执着，所以就产生了头晕。那么这如果对方向感有产生执着，那么就要把这样的一个执着去除哦。你要去想说呢，佛的法身呢无形无相，没有方位，没有处所，我顶礼哪个方向都没有问题。那么只要你把这个方向感的执着呢把它去除掉呢，那么你就不会有障碍，也就不会有头晕的现象发生了。那么再来说呢，第三种呢，就是有些人拜佛的时候臀部太高， 那么这是因为呢，他穿的裤子太紧了，那么他太紧了以后，他的臀部就没有办法放低。那么所以说，如果有这个现象呢，那么你应该呢，平常拜佛的时候，你应该穿比较宽松的衣服，那么这种现象呢就可以改善了。那么当然头晕的方式可能还有很多了，所以你平常就要注意去观察它呢，然后加以改善。那么在这个阶段你继续拜以后呢，那么有些人呢就会产生了一些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了第四目，也就是第四个阶段呢，那么要避免控制呼吸。当我们在第三个阶段不断的努力拜佛之后呢，那么一佛的念呢就会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平常当中呢，我们还要在行住坐卧当中呢，不断的把一佛的念提起来。那么因为经过了这样的一段的练习以后呢，攀缘的心降低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会产生控制呼吸的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还会呕吐。那么这种现象我们分析的结果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佛的定力不好，那当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呢，如果说六根一起攀缘六尘呢，那么就不会去控制呼吸。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经过了第三阶段的不断的无相依念拜佛呢，所以来到的这个阶段，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因为当我们闭起眼睛忆佛的时候，闭起眼睛拜佛的时候呢，因为眼根不能攀缘，耳鼻舌身因为在平常思维当中也都经过了训练呢，所以也不攀缘。那么一根这时候只能攀缘呢忆佛的念，那么这样就会觉得单调没有意思呢，所以他就会去攀缘生根，一直在动的呼吸。那么当他去攀缘生根在动的呼吸的时候，他便会在喉咙上面起作意，然后呢把喉咙控制在不太紧也不太松的状态呢，使那个进出呼吸的量变成固定。那么拜佛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呢，然后继续拜佛，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喉咙好像里面有东西存在而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说你再继续拜下去的话，那控制的情形会越来越严重，然后严重的时候就会产生呕吐的现象。那么如果说你在这时候呢，你在这时候把拜佛的动作停止，然后出去散心一下呢，那么把这个心散掉呢，那么这个现象就会消失。那么这种现象其实在一两百人当中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说各位学到这个阶段也不用太担心，还是努力的闭眼无相意念拜佛。今天所讲的内容包括了怎么忆佛呢？拜佛的要领呢？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要照着我刚刚讲的方式去练习。还有呢，分段提炼的方式要怎么来进行呢？只要你把这些都练习纯熟了，这门功夫你算是已经入门了。那么接下来就看你要怎么来精进拜佛。那么你在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来到了第三目，也就是闭眼无相意念拜佛。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集将从第五目讲起。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灯影灯下黑，平时导师著。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 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可以免于悟后被错误见解所误导而生退堕，也可避免被浅悟之人故弄玄虚而笼罩之。